大家早安，我是环保情报员 Maggie。 环保情报站跟大家分享由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所提供的环保讯息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环保局林景信辅导员，跟大家来介绍面对气候变迁各国的气候治理。景信好。
Maggie 好，各位听众大家早安。
面对气候变迁所带来的挑战，例行环保和节能减碳，这已经是普世价值了，可是这样子就够了吗？
当然是不够的。这几年大家都深刻体认到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，凡节电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、采取绿建筑工法等等，虽然都是生活的细节，但其实都可以看出政府的思维还有方向。
景信的提醒让我想到，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气候峰会，许多国家元首都以亲自出席来代表对于这个议题的重视。
是的，各国元首的亲自与会代表这已经是属于国家层级的重要面向。而既然气候变迁是无法逃避的选项，积极订定未来的政策还有国际间的合作机制，就是政府部门绝不可能逃避的责任了。
既然这么重要，各国的决定层级和做法又是如何呢？
我以日本来说，他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之后，就成立了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本部，由首相担任本部长，同时纳入相关部会的首长，以跨领域的整合一起来面对减碳的议题。
在中央成立专属计划或办公室，这代表是政府重视的程度。可是为什么要纳入这么多的部会？
因为面对气候变迁，并不只是生活的改变或冲击，在调适和减缓的过程当中，更会带来积极面的科技创新，像是替代能源的开发呀，或者是环保材料的研究等等。而这些创新的契机跟力量，很可能就会是国家未来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了。
今天谢谢景信的介绍，环保情报站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